美军帮助以色列战机歼灭哈马斯，瑞士削减联合国远东救济工程的救援资金。菲律宾驻美大使说，危机即将爆发，是南海而非台湾。2023年全球超过450万人感染登革热。金正恩罕见承认人口危机，泄露他的多重担忧。中国司法倒退，不再公布裁判文书。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我们都很熟悉的调频调幅广播信号只能够传递大概100公里的距离，而短波广播呢是通过将信号用高频低角度向天空发射，通过大气层里面好像一块镜这样的一个电离层折射向地面，甚至多次重复，来到达到跨越几千公里的目的。收听短波广播只需要一架简单的收音机，在没有干扰的时候拉开天线，全日都可以听到。从1942年开始，美国之音就通过短波向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前苏联和东欧广播。在整个冷战期间，短波广播对于共产党铁幕背后的民众了解真相起了巨大的作用。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大家是否意识到美国之音已经对苏联广播了将近50年？在苏联解体之前，很多苏联人都静静地收听西方的短波广播。在莫斯科，一些有条件的民众会在深夜揸车几十公里去到政府的短波干扰信号圈之外，停在那里收听短波广播。共产党国家对付短波的方法就是用同样的频率来播放干扰信号，令到广播台和干扰台声音重叠，这样听众就没办法顺利地收听。为了干扰和抗干扰，一个本来需要1000瓦甚至几百瓦功率就可以令到目标地区清晰地听到信号的短波电台，被迫不断地提高功率来到反干扰，而干扰台亦都会不断地提高它的功率。这种军备竞赛式的攻防战令到双方不断地投入巨额的资金，将广播的功率推高到10万、20万甚至50万瓦，令到短波广播成为天空中看不到的战争。很多国家级的西方电台，譬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英国广播公司和以前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受到强烈干扰，只能够听到杂音。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但是在2012年中共施压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强制地终止了希望之声从台湾对中国的广播。在失去了所有的短波渠道的困境之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所有这些付出的结果是，从内蒙古的高原到海南岛的港湾，从新疆的伊犁到胶东的威海，从2008年开始，希望之声的信号就充满了天空， 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民众都可以听到的自由的声音。为了建立和维护这个广播网，希望之声义工还面临着很多的危险。在2010年，两位越南的义工因为在越南北部建立短波广播电台，被中共施压越南当局而被捉捕，判刑入狱三年。另外一位台湾的义工在泰国因为中共施压泰国政府，最后失去了他在泰国的高级主管的职位。有些义工为了短波电台远走他乡，十年如一日，在离家遥远的野外看护着电台。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中国著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
尽管网络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在广大的农村，短波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广泛的市场。即使有了网络的地方，短波和网络也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说它可以完全替代的问题。
而且希望之声是能够向大家讲清楚很多没有想清楚的一些问题，非常容易的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事情，理解中国的为什么不公正。
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2号在联合国通过呼吁以哈立即履行人道停火的决议案之后，以色列表示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加沙战争都将会继续。五个大楼正在加快对以色列 F-35 机队的维护和营运支持。瑞士国会就投票通过削减联合国远东救济工程 UNRWA 的救援资金。当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拉普兰特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特别是在以色列，我们看到行动保障支持激增。以色列空军39架 F-35A 飞机当中有35架超出了战斗预期，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机队战备状态。自以哈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 F-35I 占据多次执行对地攻击任务。一个多月之前，一架 F-35I 成功拦截一枚从以色列东南方飞向领土的巡航导弹，创下 F-35 战机首次击落巡航导弹的纪录。以色列空军是美国之外第一间购买 F-35 的单位，以色列版 F-35 被命名为全能者。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战斗机的经理斯马特表示，自10月初以来， F-35 项目已经向以色列提供了增援，盟友的空军正在实现卓越的执行任务能力，而且飞机的弹性亦都被证明。美国第五代隐形战机 F-35 凭借它最先进的技术、卓越的能力和在广泛军事行动当中的超凡适应性，已经成为美国全球部署的重要资产。而美国及其盟友拥有 F-35 的数量，是相对于俄罗斯和中共的另一个绝对优势。以色列空军购买 F-35 已经达到75架，截至今年3月已经有超过890架 F-35 交付。这些先进战斗机如今在世界各国飞行，比地球上所有其他隐形飞机的总和更多。这个数据表明今日的 F-35 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隐形飞机。F-35 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战术战斗机，亦都是有史以来在生产和销售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另外，联合国12号通过决议，要求以哈战争立即实现人道停火。大会193个成员国当中，共15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美国和以色列等10个国家投下反对票，有23个国家弃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这样将会给予哈马斯喘息机会。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说，要求加沙全面停火，请拨打号码联系哈马斯负责人辛雅尔，让他们立即放低武器自首，并释放所有人质，加沙就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之后有不少人尝试拨打辛雅尔的电话，显示电话无法接通，而且不能直接留言。 自12号卡塔尔对哈马斯高层下逐客令之后，耶路撒冷邮报消息，当日三名哈马斯领导人已经离开卡塔尔前往未知目的地，并关闭手机，而且不接听电话。据 KAN 阿拉伯语频道报道，哈马斯高级成员阿鲁里亦都离开贝鲁特惯常住所前往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11月22号对哈马斯主管人的评论话，他们靠借来的时间生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宣布，我已经告诉摩萨德要对哈马斯领导人采取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13号哈马斯轰炸了阿什杜德的一间以色列超市。以色列战争室表示，哈马斯不分青红皂白的火箭弹发射是双重战争罪。以色列外交部长说，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加沙战争都将会继续。13号美国宣布对哈马斯进行第四轮制裁，里面说，今日的行动针对的是那些透过代表哈马斯在国外的利益和管理其财政来延续哈马斯暴力议程的关键官员。外国资产管制处和英国密切协调，同时指定了几名重要的哈马斯官员。同时瑞士参议院通过一项动议，呼吁将哈马斯归类为恐怖组织，瑞士众议院亦都将会就一项类似的动议进行表决。12号瑞士国会国民院以116-78票通过了终止对 UNRWA 的2000万瑞士法郎援助的提案。对此 UNRWA 发推文表示，这个令人失望，因为我们当地的团队继续帮助庇护所当中的130多万人。UNRWA 的主管拉扎里尼发推文说，我对今日削减对加沙当地最大和最活跃的人道主义机构的援助的决定感到失望，在正在展开的人道主义灾难当中削减资金危及服务。以色列战情室就呼吁所有其他捐助国都应该效仿瑞士。Twitter 账号苏美尔人说，这个机构急了，联合国在加沙弹丸之地竟然有13000名雇员，正常的外来人能够在加沙展开工作，显然请的多数是当地人，而巴勒斯坦仅有 12.7% 反对哈马斯恐袭， UNRWA 在加沙会有几个好人。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尔得知，近日在受访时警告说，菲律宾和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的小规模冲突，随时可能引发重大冲突。罗姆尔得知礼拜四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说，南中国海是危机即将爆发的地点，而并非台湾。罗姆尔得知说，如果我们的区域发生任何事情，就好像是另一场战争，世界大战的开始。菲律宾礼拜日说，一艘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并冲撞了前往南海第二托马斯礁，菲律宾称为阿云金暗沙，中国称为仁爱礁，执行补给任务的菲方船只。此前一日，中共海警船被指在斯卡伯勒礁，中国称为黄牙岛附近，对菲律宾民用船只使用水炮。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个月在加州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曾经试图管控这个重要水道的紧张局势，而几个礼拜之后，双方船只对峙局势升级。罗姆尔德斯在采访当中说，小马可斯想表明我愿意同你对谈，但习主席似乎没有心情做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个令人失望。罗姆尔德斯说，习近平好闪匿其词，而且不置可否。罗姆尔德斯回忆起两国首脑的会谈时说，他什么都没有讲，他只是听着，然后他就说，我们会让我们的防务和外交官讨论这个问题。罗姆尔德斯呼吁采取多边措施来应对中方的胁迫行动，包括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罗姆尔德斯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多边国家展示武力。他以上个月底菲律宾和美国进行的联合海空巡逻为例说，这个就好像一次试运行，我认为我们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行动。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日本、纽西兰、英国、加拿大和法国是加入南中国海多边巡逻的候选国之一。菲律宾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群岛上的九个军事基地，这个安排旨在使美国不仅能够迅速向该地区提供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还能够应对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突发事件。当被问及马尼拉允许美国在这九个基地预先部署哪些物资的时候，罗姆尔德斯表示， 进攻性武器我们必须逐项讨论，弹药可以有多种解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礼拜一同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布劳纳就南海局势通了电话。据美方介绍，双方讨论了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和加强军事合作的机会，包括加强海上合作、提高互操作性和信息共享，以及增加训练和演习。近期有专家警告说，登革热正在西半球大规模爆发，今年的高温气候使得登革热感染数冲上高点，恐怕超越历史纪录，成为迄今为止感染最严重的一年。截至11月初，全球已经报告了超过450万宗登革热病例，80个国家报告了超过4000宗死亡案例。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法拉在一次访谈当中表示，2019年创下的520万宗的全球纪录可能会在今年被超越。他表示，登革热是美洲地区越来越需要关注的问题，但现在几乎是全球现象。法美卫生局的传染病监控和控制顾问多斯桑托斯说，随着登革热感染人数的激增，官员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新现象，其中包括今年多个地区创下历史高温、夏季延长，以及登革热的传播范围向南北扩展。例如加州今年报告了首宗本地出现的登革热病例，佛罗里达州报告了138宗这一类病例，创下了该州的纪录，而去年佛罗里达州仅报告了65宗。根据已经发表的数据，孟加拉等南亚国家都报告了创纪录的登革热病例和死亡人数。孟加拉报告了超过31万3000宗病例和超过1600宗死亡，其中大多数死亡案例发生在患者入院的3日之内。今年北半球的夏天被纪录为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季。根据欧洲气候服务机构哥白尼的数据，八月份的气温比工业化之前的平均气温高出摄氏 1.5 度，即是华氏 2.7 度，成为该机构有纪录以来第二炎热的一年。位于波多黎各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登革热科主任帕兹拜利指出，高温是扩大蚊的栖息地的有利条件，促使病毒在蚊的体内迅速发展，导致病毒载量增加，提高传播的机率。目前携带登革热的蚊已经在欧洲等地被发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都出现了相关病例。与此同时，中非国家查德报告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登革热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登革热影响大约129个国家，全球大约一半的人口处于患病风险之中。金正恩罕见地承认了北韩面临人口危机，表明他既担心人口萎缩可能破坏经济，亦都担心他的政权可能终结。由于北韩缺乏燃料、机械和先进技术，金正恩政权需要不断增长的人口来支持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同时推进他的军事化野心。上个礼拜在北韩全国母亲大会上，金正恩告诉几千名妇女，他们有责任生育更多孩子，以阻止出生率下降，但金正恩没有公布任何刺激人口增长的计划。按照专制政权实施政策的惯例，专制政府可以在全国张贴海报，展开大规模教育计划，在官方传媒上宣传，还可以惩罚未能够实现政府目标的各级干部。金正恩计划在今年年底召开一次重大政策制定会议，如果他更多地提到人口下降，就可能表明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北韩2024年的焦点。南韩首尔国民大学高级研究员沃德说，生产性劳动力的丧失将会对北韩经济的运作产生重大影响。美联社报道，由于北韩信息封闭，外界能够获得的数据有限，要详细了解北韩人口趋势是极为困难的。不过南韩政府评估，北韩的生育率过去十年持续下降，北韩当局依赖动员劳力来维持他的经济，这种情况令他们担心。沃德表示，北韩的生育率似乎经历了两次下降，第一次是1990年代的大饥荒，第二次是2005年。北韩官方数据几乎没有关于饥荒造成的损失，外界估计北韩多年来的饥荒导致超过10%的人口死亡。 脱北者姜美珍对彭博社表示，同前辈相比，育龄的北韩女性可能不想生好多孩子，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经历他们当年食不饱、着不暖的苦难。据大陆传媒财新网报道，在中国最高法院的主导之下，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将会在明年1月上线，仅供法院人士在内部专网检索裁判文书，不对外公开，这样引发外界担忧，中共的司法恐怕会严重倒退。中国裁判文书网在2013年7月1号上线之后，截至12月11号，各级法院累积在这个网上公开各类裁判文书1亿4000万份，网站访问量达到1077亿多次，包括学者、律师在内的不少法律人士察觉到，今年以来，裁判文书公开的速度明显放缓，质疑裁判文书网是否会被废止的声音亦都不断传出。报道指出，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同同样由最高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不同，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仅供法院人士在内部专网检索裁判文书，律师、法学研究者以及社会大众无法查阅。另外，有北京、江苏等省份不同层级法院的人士表示，自2022年底以来，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已经在多个内部会议上表示，要建设对内使用的案例库，将以前传到外网的文书统一传到内网，近期已经在着手上传案例。财新网还引述多名最高法院人士的说话报道，中共最高法院亦都在度同步筹建人民法院案例库，供各级法院广大法官使用，并适时以适当方式对外公开，供社会公众使用。报道提到，目前还未清楚建设对内使用的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以及可以被公众查询的人民法院案例库，还有已经运行10年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会并存定是替代关系，目前还未清楚。这个通知一发出，立即引发了法律圈的热议，质疑全国法院裁判文书网指向法院系统内部开放，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全国法院的各类裁判文书不再向社会公开？中国法律自媒体烟雨发明提出警告，裁判文书不再对外公开，中国司法诉讼会跌回关系时代，在没有大量裁判文书公开可以参考相关标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能够同法官达成良好关系的特殊管道，律师代理案件几乎寸步难行。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